今天罗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我要论到耶和华说。我们再次翻到诗篇第91篇，我们只念第一和第二节。诗篇第91篇第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有请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感谢主能够保守带领我们，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早晨照常的聚会，这是主的恩典。我们也知道弟兄姐妹们都很照顾很注意我们自己的生活卫生起居饮食，我们格外求主也继续的保守每一位，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我今天选诗篇91篇的这个这一篇诗篇的经文作为我讲到的主题的这个经文主题的内容。我想这一篇诗篇呢，诗篇91篇我们在主日学也学过了，那好多年前的事，大概有五六年前了大概是2012年2013年，好，至少有五六年前的我记不得到底是哪一年。我们每一年呢，我们大概就是读10到12、13篇的诗篇，你看有150篇的诗篇呢，我们慢慢的每一年最后一季读这么大概顶多12、13这么多，那还有多少年我们才能够把它整个150篇给读过一遍需要还要努力革命没有成功，我们还要继续努力的。所以诗篇91篇严格来讲大家都有一个印象的。我也相信这一篇诗篇是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不要说是我们当中，在众多的基督徒当中都是众人熟悉而且喜爱的一篇诗歌。我想大概有两方面的意思有两方面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众人喜欢诗篇91篇。因为你看他第一节第一节就好像把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思从这个喧嚣的这个城市拉到了主的跟前了，而且呢在那里好像享受主所给我们的那种安定，那种宁静，那种好像那种安全感他这边一开头就讲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很多人不一定诗篇91篇后面的经文谈到些什么，不会有一个很明确很清晰的一个印象，大概顶多就是一个轮廓而已。不过呢多半第一节的内容一定记得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一节经文很多人很喜欢，你如果喜欢看书有那个书签很多书签他可能会选一些特别的经文写在这个书签上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张书签，用的是这个的经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想这是第一个原因，很多人对91篇有印象，喜欢91篇，因为开篇的第一节第一句话就吸引住许多人的心第二个呢，第二个跟主耶稣的生平有关的，主耶稣 出来传道之先，他先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要受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当中呢，就曾经引用过诗篇九十一篇里面的话啊，这个撒旦那试探人的金钱来啊，把他带到那个殿顶最高的地方，他俯瞰下去，前面大概推断是在圣殿的最南边，面向南边的地方，因为那底下就是一个深谷，所以还不单单是圣殿的高度，还要加上呢地面上还要陷落下去的深谷，所以那个是大概有个那种几百英尺的那么样的这个高度的啊。一般的人站在那个高度啊，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惧高症，你看的你都会有一点点这个里面的心情，肾上腺素会分泌的多一点啊。撒旦就出了考题了，他出了一个题目，他出题目给耶稣，说你从殿顶上面跳下去，为什么？他引用这里面的第十一节的里面的话，这是一般基督徒也会比较熟悉的，所以一想到诗篇九十一篇呢，除了第一节的经文吸引人，让每一个人感到很喜爱这一节的经文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读到诗篇九十一篇，我们读到主耶稣受试探的那个经过呢，就会把这诗篇九十一篇把它 连在一起，因为撒旦就建议主耶稣说你跳下去，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那主耶稣用经上的话来反驳撒旦，在第一个试探，第一个考题里面呢，主耶稣给的是上帝的话语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撒旦是这个诡计多端的啊，他有那个 street smart 那种叫什么啊？那种狡黠、那种狡猾的那种念头，他马上他也从圣经里面取一节经文来啊！你不要看撒旦也很精通圣经的话，不过呢，他精通圣经的话，不是照着正统，不是照着应有的解经的步骤、解经的原则来啊！我们解释圣经呢，从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我们做一个例子，撒旦他是扭曲圣经上的话，他不是照着一个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运用，而是要把它扭曲一下，改一下啊，好像对夏娃讲说，上帝岂是真说啊？上帝明明是以一个很肯定、一个命令、吩咐的口吻讲说啊，你吃的日子，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园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这一棵不可以吃，那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用的方式就是上帝岂是真说，所以你看他也用圣经上的话，也用主上帝口里面的话，但是呢他把它扭曲一下，他把它更改一下，肯定的变成好像一个问话啊，一个确切把它弄成好像一个假设的口吻啊，一种这种疑问句，一种假设的这种句子。你可以看得出来，撒旦他引用这句话说你跳下去，为什么？因为经上记着说，他要吩咐你，你的上帝、你的主要吩咐你，啊，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啊，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让人呢，如果不仔细的来这个看上下文的话，不仔细的按照一个很 正规的来解说、来明白、来思想圣经上话语的人，就容易冒冒失失，做个冒失鬼。哦，果然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好，我跳下去好了。啊，主耶稣认为这样子的做法，你用圣经上的话，好像要上帝来兑现呢，但是你是强逼着上帝来兑现，这个是试探，这是试探上帝。所以主耶稣他用生命记里面的另外一句话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啊，我们不应当用圣经上的话随随便便这个中间把它截出来，也不好好的思考当初圣经的作者诗人写下这一句话，他是指着什么样的场景说的，是在什么样 的场合，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来运用。所以这个对读主的话语是需要运用整个圣经里面一贯的一个原则，一贯的那个里面的立论，它的总有一个主旨在那边，我们一定要能够把它抓住。好，这大概这是第二个理由原因，一般的人呢会喜欢这一篇诗篇的啊。那你说为什么我选这一篇诗篇？哦，你一看，原来我知道了，为什么牧师他要选这一篇诗篇？因为这里面提到什么呢？提到毒害的瘟疫，提到什么呢？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啊，就是病毒啊。那瘟疫、病毒，现在这是现在人人都知道的啊。如果有人装作不知啊，那他害人害己，他可能害了他自己啊，他也害了人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你看最近大家传来传去，有好多的新闻，有好多的视频，说有的人呢居家隔离，有了居家隔离的命令呢，他们还到处拍拍照啊，到处跑来跑去，甚至有人到一个地步，居然在电梯里面被这个闭路电视给拍下来。好，有的人对着按钮吐口水啊，那种你想不通的这种人害人害己。有的人呢，好像不当一回事，那不当一回事的人就可能会在照顾自己的这种卫生习惯上面会有疏忽，会有漏洞，自己得了就会容易影响传染给别人的。哦，你说因为这篇诗篇里面提到了瘟疫，提到了病毒，提到了毒病，所以牧师选这篇，是，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我也希望啊，这是我的原意，希望能够借着这一篇诗篇，我们再一次来读，再一次来分解，再来把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重点，里面的一些上帝的安慰的话、应许的话，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我们都能够得着坚固，得着安慰。啊，这一篇诗篇它有一个整体的结构了，啊，它是一篇的这个好像诗歌，的的确确旧约的诗篇是可以唱的啊，就好像中国的古代的诗歌，中国古代啊《诗经》里面的诗可以唱的，只不过那个乐谱已经没有了啊，乐谱都掉了。你知道中国古代啊所谓的四书五经，只有五卷经书，其实原来是六经的，原来六经有一卷掉了，什么呢？就是乐经，音乐的乐，乐经没有了，经书啊，这圣经的经。中国古代有诗书易礼春秋，有一本掉了，乐经掉了，那个音乐的乐，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把它 digitalize 啊，可以把它弄成这个变成一个档案，变成录音等等，可以保留下来。那个时候没有啊，只要写在这个竹简，写在刻在上面都 散落掉，都存保存不下来，啊，月经没有了。那据说希伯来的诗歌的诗篇也是可以唱的啊。你知道，在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他们很坚持认为啊，基督徒的聚会要唱，不可以唱人写的诗歌啊，一定要唱诗篇，叫唯独诗篇啊，唯唱诗篇。有的基督徒是这样子，很传统很保守，他们一定唱这个诗篇，把它谱成曲。但是问题来了，那你那个曲调也没有了啊，甚至我们呢、啊、在这里面有许多那个小字叫细拉啊，或者叫什么金丝，或者它的真正的意义呢，严格来讲圣经学者众说纷纭，也不知道到底他当初写的注的那个注解，好像我们在乐谱上面注的一些这个乐谱的注的记号符号，它到底代表了什么含义。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是用一些古调，所以还是用人创作出来的曲调 melody 来啊、配合来唱啊。所以这个诗歌是一首诗歌，如果我们把诗篇九十一篇你再读一遍呢，你会发现这一篇诗篇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诗人写。那么诗人写，他当然是用我做主词了，我。但是真正我这个字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他很快他就转成了你啊。在这种转换里面，人称代名词的转换里面，可能代表了什么含义呢？可能代表的是诗人写这一篇诗篇，他以他自己的身份写，然后他是要分享给他周遭他的同伴，给以色列的国民，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他转换成你，称耶和华上帝为他啊。那也有可能呢，我是比较倾向于接下来的这个解释，我比较倾向于他在对他自己有一个对话，好像我们写日记，写有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讲几句话啊，讲几句什么，讲几句这个嘲讽的话啊，因为自己有的时候回想起来，哎呀，今天讲了一句傻话，讲了一句不得体的话，做了一件这个错的事情，想，哎，下次你要自己要留意一点，要谨慎一点啊，要注意到自己这个话到舌边要留三分等等。有的时候你会自己对自己讲话，自己是我。对自己讲话变成一个你，所以自我的一个对话。很可能诗人这篇诗篇到底是谁写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诗人在写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用上了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这里面呢，他会有很多的转折，从我很快就转到你。这个你还是指着诗篇的作者，他对他自己有了一个对话啊。我举个例来看，你看哈，他这边第一节第二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等等等等。这里的你呢，其实还是诗人自己啊，他对他自己，对他的里面的那个我在那边讲话啊。那么这样子的转换呢，他一直在变的。到了第九节，你看，到了第九节突然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变，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又跑出来了。但是马上他又开始自我的对话了， 好像自己对自己呢在唱歌，自己对自己在写诗。那么他第九节 的下半段呢，就换成说，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啊，底下又开始又是到了这个你啊。但是之后呢，最后的三句话，那这个是最特别的地方，到了十四节、十五、十六这三节经文的地方，你注意到他以耶和华上帝第一人称的口吻啊，他讲出上帝的应许，讲出上帝啊，他对着这个诗人他所要讲的啊，你注意看第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就是最后的那一小段，上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开始用第一人称的口吻讲啊，你会讲说，哇，这个人胆子太大了，怎么用上帝第一人称的口吻讲啊？当然他也有可能呢，事实上圣经我们知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诗人写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有感而发啊。你知道有些我们古人也是这样讲，有的人呢是不是愁滋味啊，特别是年少的人，人生的阅历不是很多，他可能顶多就是他隔壁的那个的这个女孩可能不理他了啊，或者是这个女孩仰慕某一个男孩，可是这个男孩好像不用正眼瞧他一下，哎呀，心里面就有很多的愁啊，少年不是愁滋味啊，为赋新词强说愁，那种是为了要写而写。真正人生阅历深刻的，他写出来的就有分量。那真正好像把一个人呢，人所经历到所在这个各样的酸甜苦辣，在他的人生里面所刻下来的那些痕迹，能够用我们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那你读了，你有很会引起你的共鸣，好像深渊跟深渊互相呼应了，引起一种共鸣来。圣经上所写的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诗人写这一篇诗篇一定也不是强说愁那个方式写下来，一定是有他人生的经历，他的感受，所以他受灵感，有上帝的灵在他的生命里，使他讲出上帝所口里面所出的恩言，所给的应许，很宝贵的应许啊！所以这个是这一篇诗篇，我们就从这个人称代名词的转变上面，我们可以把它很这个容易的，我们就把它分出段落来了。啊，我这边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怎么把它分段落啊。这里面第一节呢好像是一个整体的一种叙述啊，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好像是整篇诗篇的主旨，一个整体的一个叙述。然后第二节呢，它是用我写出来，我要论到耶和华说，那这里面的这个我是发出诗人的信念，这表达出诗人他对上帝的一个认识，他对上帝的认识，他的信念，他所肯定，他能够确信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小段，然后就进到第三节到第八节都是用你，他的人称代名词转换成你，为什么？因为诗人在对他自己讲话，所以他是我，他也是，就这个诗人是我，这位诗人也是你，他向着他自己在讲，好像自我对唱啊。那到了第九节呢，第 第九节我们刚刚讲，他一句话里面分成两个小段，前面的小段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他有我有你，好像在重述重新再一次宣告，他再一次重述他自己的信念，然后从第九节的后半一直到第十三节，他其实啊依旧只向自己来讲话，他依旧只向自己讲。那最后那一段是换成了上帝，换成了神，神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向着写诗的人讲话，做一个总结。就这是 这篇诗篇虽然短，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把它分成小小的段落。好，这个是比较次要的，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这篇诗篇的内容，我把它分成三个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啊。第一个重点是好像我们今天用的题目，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这是诗人对他的主，对他的上帝的认识啊。的的确确人生的经历啊，跟你对你的主的认识息息相关，会互相回馈的。你对主认识到什么地步，你在你的人生的经历当中，你能够好像能够查验，能够对照你的人生的经历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深刻的这种体会呢，可以丰富你对你的主如何引导，如何带领他的全能，他的恩典，你会有更丰富的认识。所以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其实是互相回馈的啊，真正是好像深渊呢、啊、与深渊呢、啊、能够互相呼应的啊，能够有一种共鸣的。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啊，诗人他表达用他的笔写下来他对上帝，他对他的主的认识，他用七个不同的称谓来描述他的上帝，来介绍他的主。你看啊，哪七方面，就在第一第二节里面，他认识到耶和华上帝他的主是至高者，他的主是全能者，他的主有一个名字叫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倚靠的。一共有七个，两句话里面有七个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他来介绍他要论到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所以他是什么？至高者，他是全能者，他是耶和华，他是避难所，他是山寨，他是上帝，他是人所倚靠的那个倚靠的对象啊。所以诗人表达出他对上帝的，他对他的主的认识，用不同的称谓来称呼他，来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他笔下他生命当中所认识到的这一位主。那么那是第一段，这个第一段呢，短短的两节两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他对上帝的认识。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其实是他真正在生活的经历当中，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他如何来描述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阶段，他与上帝之间的，上帝如何介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如何能够认识，能够来体会到上帝 他所扮演的角色。啊，我刚刚讲过，认识主、信靠主，其实是互相回馈、相辅相成的。信靠主跟经历主也是会互相回馈，是相辅相成的。啊，我们认识主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的经历才会深刻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真正在经历当中面对了各样不同的这个情况，也会促使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上帝的面和他的能力，我们来思考上帝如何应许，他是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给了我们什么样那在奇妙的这个保守跟挽回啊，跟建立等等，这个是互相会相辅相成的，会互相来啊回馈的哈。那么我们来看诗人写到他的这些经历，这些过程当中都不同，这里面他藏着有什么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藏着有上帝所给的智慧，能够识破仇敌的诡计和陷阱啊，就像这边讲的，救我们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啊等等，这里面他所用到的，用因为隐含着诗人的经历里面，他察觉到或者是他体会了明白了，我的主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活当中，他如何介入，里面有他所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人生的阅历，使我们能够洞察很多前面可能有的诡计和陷阱，可能有的引诱和危难啊，所以这个是诗人所写的。那么你看呢，有些地方呢又感觉上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也啊有这种很惊奇的，有这种很极难的这种的考验，也有好像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常生活当中里面所面对到的，有主的这个眷顾，但是也有超然神奇的保护啊，的的确确就好像他这边所讲的，他要为我们呢吩咐他的使者，在我们所行的一切道路上来保护我们。这就让我们想起主吩咐他的使者，要为我们吩咐他的使者，就是指着天使啊，指着照希伯来书里面的话，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讲什么呢？他说啊，是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啊，是那个 the spirit of servant， 他是来 serve 的，他来服务我们的啊。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为哪些人来效力呢？为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所以这里面一样，我们所经历到的许多的这种试探、试炼，许多的危险、困难，许许多多，他这面所提到的有很多，你可以感受得到，好像是很这种啊惊悚、危险的那个场面的啊。他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是表示很可能在战场上的情况，或者就像这边所前面所讲的，当瘟疫流行的时刻啊，人类的文明里面一直离不开战争，一直离不开就是瘟疫病毒啊。几乎每一个文明、每一个世代啊，都面临到这样的这种很啊危险、很惊悚的这种情况啊。那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一样，主耶和华上帝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他超然跟神奇的保护啊。 有他自己神奇的报复。那有没有办法用一两句话作为这个诗人他写这篇诗篇要给我们的秘诀呢？我想这个诗人呢，其实在他一开章开篇的第一句话，跟他在这一篇诗篇的中间第九节的地方，其实给了我们他的心得，给了我们呢他自己所发现的啊，他自己所享有的那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以至高者为我们自己的居所。所以他第一句话就讲，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如果你还有一点印象，你会注意到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就前他前面一篇的诗篇呢，写的人这个诗人呢是摩西，所以他讲神人摩西的祈祷，一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讲什么呢？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想这个是真正摩西他的一个心得，摩西他整理出来写下来是你世世代代是做我们的居所。那诗人写九十一篇，他也一样表达出他的一个体会，他好像浓缩结晶出来的那个真正他的心得就是什么？就是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你要住在主里面，你要藏身在主里面，他是真正的是我们的保障。那你在保障外面当然得不着保障了，你要在保障里面，你要在高台那个这个磐石之上，你要在他的印下，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这个就是好像诗人所讲的，以至高者，以主上帝做我们的居所。这是好像把他的一诗，这个写这篇诗篇呢的整个的精髓把它集中在这一句话里面。换句话讲，主一直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住在他里面，有主一直同在。这个大卫的诗篇里面其实许多地方也都表达出同样的他的秘诀啊，是与他一同行，到一个地步他的一个意愿就是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啊。好，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我们把这一篇诗篇很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把它浓缩起来了。我们要记得，你要将耶和华那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我们应当要住在主里面，藏身在主里面。这是这篇诗篇里面的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啊。最后一点，第三点是最后的那三节经文，十四到十六节。这里面诗人他在受圣灵的感动，上帝默示透过他的笔所写下来的，写下很宝贵的上帝的应许，一共给了我们几方面呢？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可以把它分成七点来看，分成七个小点来看。你看啊，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这边讲啊，上帝说，第十四节，因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所以换句话，这一句话上帝第一人称的口吻对着所有读他话语的人讲的，对着所有投靠他的人所讲的，对着所有要以 主为居所的人所讲的。所以他第一点他讲什么？我要搭救他。为什么？因为他专心爱我。所以这里面有上帝的应许，但是这个上帝的应许也向领受这个应许的人也发出他的要求，他的吩咐，你要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我们接下来看，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呢，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啊。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在磐石之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的名。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他如果求告我，我就应允他。所以上帝听什么样的人的求告呢？他给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啊，如果倚靠主，在以主为他居所的人求告他的话，他就应允他。这是上帝所发出来的第三个应许。再过来呢，如果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啊。这是接下来的话，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第十五节的第一句话，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啊。这是第四个应许，他若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那第五个呢？第五个他这里面提到，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这已经是到了这个第十五节的最后的那一小段。那最后的两个在第十六节里面，第十六节里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上帝给的应许。第一个是我要使他主享长寿，第七个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这一篇诗篇其实诗人写的虽然很简短，也很其实也很工整啊，写的很扼要，但是里面有他的重点，把他自己的心得把它整理出来，透过诗篇他写的这一篇诗篇，让所有读的人呢也能够得着帮助，得着造就的啊。我们很简单的再来把它浓缩起来啊，我们来强调他给我们的真正的秘诀，他的真正他的心得，把它整理出来的，把它结晶 crystallize， 把它结晶出来的，就是他的第一节，他的第九节里面的话，第一节第九节里面都指着同样的意思在讲，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以他为我们的居所。不要忘掉他给了我们应许，而且我们自己，你说我们要如何真正把这些应许运用到我们身上来呢？那没有别的途径，也不能够假借，也不能够借别人的经验变成，没有，一定是自己也经历过，一定在自己的生活生命当中呢也尝过了，尝过这样的这种主恩的滋味，一定也面对过那种考验的那种的时刻啊。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我们也可以来一一来印证，是不是他搭救我，要我们专心爱他，是不是他把我们安置在高处，在磐石之上，使我们从这个淤泥当中被救拔起来啊？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名啊。那是不是在急难中我们向他求告，他应允我们？这个要靠我们自己在实在的生活当中来印证，来体会， 来经历。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慰和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能够思考，能够读诗人所写的，他受灵感，也对照他自己生命当中的各种不同的经历，整理出他在信仰上，在生命当中那宝贵的经历和心得，也提醒每一位读诗篇的人，也提醒我们是否以主当我们的居所，是否我们藏身在主里面。愿主的话语常常能够存积在我们的心，能够敲动拨动我们的心弦，能够敲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悟性灵性，能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坚固和安慰。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